大家好，这里是源源不尽，我是小猪，
我是奥特玄饼。
这期又是历史，
你怎么说话小心翼翼的？我感觉刚起床
啊，刚起床，
刚起床就被叫来录节目
啊。这个今天确实挺早的，本来咱俩定的其实八九点，
嗯
啊，后来又出了点问题，现在几点了？十二点，
快十二点了。上一集最后说了啊，上一集咱们讲的是温泉关之战，
嗯，
说是薛西斯亲征希腊。在温泉关和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打了一场大仗，
就这三百勇士到底有多少人？
对，最终是波斯赢了，战胜了希腊联军，
嗯，
大军得以继续推进，啊，但是与此同时，在温泉关的东边发生了一场海战，
嗯，
咱们今天就讲讲这个海战。
这海战不好讲，
是吗？
啊，您玩这种游戏，基本不都是吗？你陆战好控制，你海战逻辑不一样。
嗯，对，
哎，他不能掉头，就及时的掉头啊，后撤什么的，很麻烦。
所以今天咱得花笔墨讲讲这个海战到底是当时的时代啊，
嗯，
是怎么玩的，简单的说一说
啊。
这个后面会有打海战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阿尔特密西昂，
这是一片海的名字吗？还是
不是？是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城。
哦哦哦，
啊，
类似于什么那个中途岛战役？
但对。但这个地方你刚你那个复杂名不用记啊，
嗯，
我们就简称叫月神甲，
嗯，
因为月神是阿尔特弥斯嘛，
嗯，
他这叫阿尔特密西昂，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座供奉月神阿尔特弥斯的神庙，
哦，
所以他叫这个名，一个是音译，一个是意译，就怎么译的都有，
嗯，
我们今天叙述方面叫月神甲，前两集一直念成月神侠，因为是理解错了。我以为是海峡，
哦，嗯，
但实际不是。这个甲是左边一个山，右边一个甲乙丙丁的甲，
嗯，
它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海
肩胛骨的一个甲，
是那个吗？
是吗？肩胛骨
不是偏旁不一样吗？
骨子边一个甲，
甲这个字儿其实就是海岸线向海突出的一块
儿啊，哦，海岸线向海突出的一块
突出的一块，
是不是类似于比如咱那山东半岛那个
什么什么角
啊？
类似那个
好望角，
对，所以根据地势可能还是念甲更合适一些，
嗯，
不是海峡那个峡，就温泉关是斯巴达带着陆军，
嗯，
月神甲是雅典带着海军，但是在马拉松战役的时候，就是温泉关和月神甲之战的十年前，
嗯，
哎，咱们第五集跟第六集之间隔着十年呢，我们一说其实中间隔着很多年，雅典还是以陆军为基础，
哦，
就是在马拉松之战的时候，
嗯，
雅典还是玩一个重装步兵，你听咱们之前讲那集，那是大家扛着盾牌向前冲锋，
嗯，
是这个套路。但是在这个十年之间，有人就意识到光发展陆军是不可能打败波斯的，必须发展海军，
嗯，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前两集一直在铺垫的蒂米斯托克利
啊，哦，这个从这个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移了呀。
嗯，当时没这个说法，
嗯，
但是你现在想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蒂米斯托克利意识到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要发展海军，那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的事儿。
嗯，
因为你得造船。
对。
所以需要非常稳定的权力保证。怎么办呢？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缩减雅典执政官和背后这个叫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把兵权和其他所有权力都集中到划片的这个将军手上，就是将军直接领兵，
哦，直接成这个军管区了。
对，
嗯，
当然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哦，我以为他直接成建主了。
没有，而这部分咱们当时没有细讲。简单来说，就是以前雅典所有的这个执政官，
嗯，
都是选的各方面非常有能力的人，比如说祭祀的执政官，
嗯，
军事的执政官，日常生活的执政官，
嗯。
但是在蒂米斯托克利的忽悠之下呢，就改成了什么呀？改成地方推举，抽签任命。
哦，抽签任命，
抽签任命。哎，这样执政官这个位置就烂了，就上来的都是不是那么有能力的人，
也是有运气的人。
哎，而且这执政官退休之后就加入到这个战神山议事会里。这个议事会他在那个地方，因为山上有供奉战神阿瑞斯的神庙，所以叫战神山。
嗯，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雅典的影子政府，
元老院，
元老，对，元老院更合适
啊，
不是影子政府。原本他们说话是算数的，
嗯，
但是随着这新的血液加进去，他们慢慢慢慢也都是说话就不怎么算数的了
啊，被整肃了。
那你说，那总得有人领导大家吧？那谁领导呢？啊，那这个权力慢慢的就交给了这个推举出的将军手里了。 就等于说这个权力首先啊握在自己手里。
嗯，
第二个就是你蒂米斯托克利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肯定是得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啊。
嗯，没错。
怎么办呀？他就从老祖宗那儿翻到一招，叫逃票放逐法。
早点不？
啊，不早啊。
这相对于那时候得
没早多久，
没早多久，
没早多久。这招啊，逃票放逐法呀，是当时民主改革这人叫克里斯提尼，咱们第四集讲了，
嗯、
克里斯提尼当时写进法典里的。但是他写进去归写进去了，可一直都没用过。
哦、建议呀、
啊，建议等于说是一个保险。
嗯，
就说咱们现在的情况没必要用。
嗯，
但是蒂米斯托克利呢，他之前是干什么的呀？他是个律师。
嗯，
他是个律师，天天翻这些玩意儿，凭借着敏锐的职业嗅觉，在指缝里发现了逃票放逐法，
可以为我所用。
哎，说这东西好，东西太好了，可以为我所用。那什么是逃票放逐法？这是可以说是当时雅典这个直接民主制的体现。咱们现在提民主说的可不是直接民主制，
间接民主。
对，
嗯，
当时是直接民主制，就是一人一票，
嗯，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是是一公民一票，
一公民
还是不是平等的？
你那是公民，那是公民。
嗯，
说每年一次，有这么一次机会
闹大选。
对对对，
是吧？马上又该闹大选了。
对，城邦啊，给每个人发一个逃票
啊、
嗯。公民呢，可以在上面写一个人的名。
嗯，
要不要把写名的这个人逐出雅典，来决定这个事儿？
费不费劲呢？
这投票吗？
不就啊？他们这还不是选一个人？
不，你写名
走一个人，
对你写名的不是选他，嗯、是要把他撵走。
那能那个邮寄逃票吗？
后边有，后边有
啊！
只要这个人得到超过6000票，
嗯，
就会被逐出雅典。
那总共有多少人？几十万？
那没那么多
啊，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所以其实
几万人得到6000票，
对，
那这也挺不容易的，
对吧？所以说它是一个就备用方案，就是不是说让你真让你每年都一定得撵出去一个人来，
嗯。
不至于
哦，其实是为了可能就是为了当这个他们那所谓的这个执政官或者是这领导不得人心的时
候，哎、对对对对对，
给他轰出去
是
嗯，
而且你能看到雅典人挺仗义，
嗯，
就是说这给撵出去啊，不是你就回不来了，不是你就永远的开除雅典籍了，逃票放逐法是有时限的，
嗯，
10年之后你还可以回来，
嗯，
你还是我们雅典的公民。只是说你这10年之间不能参与雅典的公共事务了，
哦，相当于是这个有期徒刑10年，缓期10年。
那、怎么还缓期10年呢？
就你缓期10年，就是在这时间内你也别反正你也别参与任何这个政治活动了。
是是是
啊，就但也不关你不压你嘛，
哎、对，
就是缓了10年嘛。
对，所以说呀，蒂米斯托克利发现，只要自己能煽惑民众，这就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政治武器。
嗯嗯，
只要有人跟我投这个6000票，咱们票数一够，就能把人冲走。
哎，那他这一次
狼队集体上票
了是吗？
对，只能写一个名
啊，就是
一个人只能写一个名，
一年只能刀一个。
对，一年刀一个
啊。
所以蒂米斯托克利就用这个招啊，一个接一个把自己的政敌全部放逐走了，
费劲。
你得保证自己的政治形象啊。你不能说雇人暗杀去啊、
嗯、
那是像什么话、
哦、你还得有点合法性。
对啊，
直接就拉走就完事了。
那问题就来了，对面为什么不尝试放逐蒂米斯托克利呢？
对啊，大家联合起来呀、
啊、对，为什么呢？
我早晚都要被你忽悠啊。
因为蒂米斯托克利代表的是什么阶级啊？是水手、渔夫、农民，
嗯，
都是这种下层人、
嗯、
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所以一人一票的情况下呀，他们人多
啊、
哦，那边都是老贵族、大家庭，
嗯，
打不过他。
但你可以告他强奸呀，让他去自首啊。
没看过马克吐温，马克吐温生晚了2000年，
嗯，
早点写那个竞选州长。
哎，你看最近这个又要闹大选吗？不是，
嗯
嗯，是吧？有一个也是这个啊，给你报道去，
是是是，
是吧？给你拍照片，
准备了什么多少多少万页的材料
啊？对，
看着都傻了。当时人还是比较实诚的，
嗯，
你往后听你就发现了。所以这其实就是逃票放逐法的一个问题， 谁嗓门大听谁的。而且很多时候投票呢，就像你说的，问题就来了，
嗯，
都是人云亦云，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什么主张，
嗯，
他就投他。
哦，你写谁？张三。
哎，那我也写一个吧。
操，我也不认识别人了。你写张三一定有你的理由。
哎，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一定是一讨人嫌的玩意儿。我也写。
对，而且当时识字率并不高，
嗯，
会有带头的情况。
哟，
这就出事了，有人带你投票。而且这个保守派啊，确实有些小动作，
嗯，
专门为不识字的人或者立场摇摆的人发放已经刻好名字的投票。
啊，
你不知道投谁吧？来，这投票给你，不用写名了，拿进去投吧。
反正不是你，
对，也没必要投你，
是不是？
投你干嘛呢？
你看看，这不是你，也不是你们家里人，去吧。
而且为什么这么确定有这种事件发生啊？
嗯，
因为发现了很多笔迹雷同的投票。
哦，那有那种已经去世的人投票吗？
阴兵是吧？
啊，对，
也许也有吧。
行，那看来这个这闹大选也挺这个会这个效仿古人，
嗯，
玩剩下的。
说明什么呢？投票放逐法面上是说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民主，让大家有能力驱逐出这些势力过大的人，让人民可以把这暴君撵走，
嗯，
但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党争的工具，
武器化了。
对，就公平公正公开都没法保证。当时和蒂米斯托克利打擂台的这个人叫什么呢？叫阿里斯提德，他代表的就是老贵族的利益。
嗯，
这阿里斯提德呀，他当时也参与这个投票了，结果他在闹大选这当天啊，
嗯，
被一个陌生人给叫住了。这人说呀，哥们儿，我不认字儿，你帮我投个票。
啊，
阿里斯提德说，那行啊，你要投谁啊？那个人说，我要投阿里斯提德。
那他给他如实写了。
首先啊，一听很惊讶，
嗯，
很惊讶，你为什么要投他呀？
啊，是
你反对他哪点主张呢？我先听听
啊，
我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啊？
有则改之。陌生人说啊，我不反对他，
投他有烧鸡。
我都不认识他
啊，是
我都不认识他，我投他呀，就是因为总听别人说，哎呦，这个人特别好，这个人是正人君子，我都听烦了。
嗯，
这个人这么好，他是不是装的呀？他想让我们放松警惕，
嗯，
哎，最后他好当建主
啊，
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我要投他。
哎呦，高瞻远瞩啊，这人。
于是啊，这阿里斯提德确实也是正人君子，就帮忙在投票上写了自己名字。果不其然，这年他就被投走了，
得票整六千。
所以说呀，蒂米斯托克利就把这些自己的异己全给扫清了。
嗯，
攘外必先安内，等于说蒂米斯托克利就此巩固住了自己在雅典的这个地位。但是这其实只是一方面，发展海军还需要另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
有钱啊。
钱。
对呀，啊，
没钱造船。
嗯，
波斯那边上集讲了薛西斯在准备出征，这时候奇迹出现了。雅典原本啊在这个苏尼翁海角，就是雅典这个阿提卡地区最南边一个海角，
嗯，
是有银矿的。但是这银矿，啊，可能挖的差不多了，而且当时开采手段非常的原始，产量也不高。
嗯，
咱说了，它这个银子可能里面会掺杂其他的杂质。当时突然之间，这银矿就向下多打通了一层，就发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矿。
哦，开二矿了。
对，
嗯，
这矿向下越挖，这危险系数就越高，所以你也不知道这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就给挖通了，就发现了下面一层的银矿。
嗯，
啊，根据当时考古的发现说，一共有三个矿层，说明当时也是拼了老命了。
嗯，
说发现银矿了，那咱就有钱了，咱赶紧开采吧。于是雅典人一下就有钱了。那这个钱咱们怎么用？当时想的是，我们刚打完这个马拉松之战，这钱啊应该平分给战士们，战士们都挺不老容易的，挨家挨户每人拿点就得了，也体现出咱们这个民主制度嘛，平均主义嘛，国家发钱大水漫灌，谁最开心啊？
谁最开心？
那肯定是没钱的人最开心啊。你给马云1000块钱，他顶什么事儿呢？
嗯，
他也不顶事儿啊。但你给我1000块钱，对不对？
你高兴。
对，我就出去撕包去。 肯定
那没有用也别给了，
没钱的人最开心啊。
嗯，
所以你这个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雅典想要争取这些平民的方式，
嗯，
就是说平民都来支持我，所以这个上面贵族说我们要发钱。
但是雅典他哦，给士兵发，其实那会儿士兵是也是征召了很多平民士兵，
因为其实这个重装步兵啊，还是我觉得他的阶级还是在中产偏上一些的。首先你要全副武装，你要自己买这个盔甲，你要打造武器什么的。
嗯，
但是你毕竟这个钱也是会多多少少是会流向下面的嘛。也不是说就挨着上面的发，下面人就不发了，
或者说是给他们发，他们才去消费，
哦，
购买服务，对吧？
你这个太懂了，
就钱也会往下流。
但是啊，这个事儿，蒂米斯托克利坚决反对。
嗯，
为什么？因为这么一大笔钱一旦分散开来，就什么大事儿都干不成了。
哦，这得集中力量办大事儿。
对，
嗯，
但是他又不能明着跟这个老百姓对着干，怎么办？就只能说咱们把钱存起来对付敌人
啊，就不能给老百姓发钱。
嗯
啊，
但是这个话呀也有玄机。
嗯，
你不能说什么呀，你不能说我们现在要拿这个钱修船来对付波斯人，老百姓听不进去，咱们刚打赢波斯人，那为什么还防着他们呀？他们还敢过来吗？
咱们可以换一个敌人啊。
对，咱们为什么把钱花在这个对付波斯人上啊？
嗯，
所以蒂米斯托克利说的是什么呀？就像你说的，我们得拿着钱修船对付这个艾吉纳人。这艾吉纳就在
这名字出现过吗？之前
没出现过呀，就在雅典边上，两边总打仗，总有海盗，咱们花钱对付他们。
嗯，
哎呦，这老百姓一听那愿意了，对不对？这是眼前的问题。咱们先解决眼前的。
这什么势力啊？这埃及纳人是？
就是一个岛，擅长海战的一个，水军已经发展了很久的一个小岛。
那应该也不怎么样吧？
但是就拿它当借口
啊，像那个大洋国和那个欧亚国打仗一样。
其实之前是雅典和埃及纳打过一仗，但是没打过。
嗯，
所以老百姓可能就惦记着这事儿了。
哦，前面那打过了就算了。
对，打过就算了。
嗯，
咱们得花钱对付这个埃及纳人。老百姓一听就乐意了，这有道理，
这也算两个拳头出击。
咱们不拿钱了，都给公家，
哦，
修海军。就这么着，蒂米斯托克利才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造了100艘三列桨帆船。
不少
不少，
真不少。
而且他其实是把一部分钱发给贵族，说你们每个大家族拿了这个钱，你们要在这一年时间里给我造出船来，就等于说也是两手抓，一边是因为他修建了比雷埃夫斯港嘛，这个港口现在也是赫赫有名。如果你接着读希腊时期的这个古典时期其他作品，这港没少出现过。这个港口修建有船坞去修建这个帆船，贵族自己也可以修船，
贵族属于也是拿了国家钱了，你得给我创造点价值，
对，
提供点就业岗位，
对，而且怎么还有就业岗位的事儿
啊？就你有工人嘛？
咱说雅典，不要总瞎隐身。
雅典，
对，而且还有的贵族就是怀抱着爱国热情，
嗯，
我自己出钱，自己招人，
哦哦，
造这个船，然后跟着大部队，
嗯，
这种情况也有
捐，
哎，所以后来啊，扩展到200艘，
不是有点快吧？
这就是这么快。
你要说整个希腊这么造，一个雅典能这么造，
嗯，
那他这质量有保证吗？
也其实是有保证的。
基建狂魔，
对，就是当时这个造船的狂魔
啊。
至于为什么有保证，咱后面慢慢听。
不会说这个开裂什么？
不会，技术非常成熟
啊，还很成熟。
为什么很成熟？
能抵抗几年的海啸？
没说
啊啊，
希罗多德呀，没说，但是后面有讲为什么说这个船我能这么信誓旦旦的说很成熟，
嗯，
很成熟，因为其实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的历史，啊，这是大家凭借着常年在海上航行的经验得出来的，
嗯，
这造船绝对没问题，
嗯，
这我就插一句，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希罗多德的原文，还是我找到的二手资料，都花了很大笔墨在这个双方船只的数量对比上。就像你质疑这个问题，雅典到底有多少艘船？
对，这200艘可很多很多船了。
一会儿咱们讲月神甲战役的时候，希罗多德在第8卷开头明确的写了， 希腊联军一共是派出了271艘船，其中雅典人提供了127艘。就是说这个数量很多人都在纠结对不对，因为包括打完月神甲马上紧跟着就是萨拉米斯海战，那说这数量能不能对得上，你不能说我200艘船打完了之后损失惨重回来还是200艘，那就不对了。所以很多人在纠结这个问题，
不死军。
但是啊，咱们不是专业的课程，没有必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哪儿有讲错的，就还是评论留言就行了。我非常感谢，
你想骗评论。
非常感谢啊。如果说非要对比各个文献看看哪个写的更精准呢，大家可以有空自己对照着看一下就行了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雅典的海军呢才因为这个原因迅速崛起，就成了希腊的顶梁柱。人们用啊，
他这种事儿之前就比如说这希腊内部吧，咱就说这城邦之间就是讨论过，
讨论过什么呀？
就比如说你看这波斯人啊，咱这赢了其实算侥幸，我估计他们还得来，还来之后呢，哎，你这儿负责发展陆军，
肯定没讨论过，
肯定没讨论过，
肯定没讨论过，因为他们内部啊不老团结的，这上一集就看出来了。因为不同城邦啊，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发展情况，它的想法还根本不一样。比如说伯罗奔尼撒半岛，虽然斯巴达当时是希腊世界的老大，基本是老大了。谁打仗都得去你那儿找援兵啊，谁打仗都得让你来统领。基本是这个地位。他觉得什么呀？你波斯再强，我只要守住这个科林斯地峡，你们过不来就完事了
啊。我只要有马其顿防线，
对。你们过不来就行，
就行。
但他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海军这个情况，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不擅长海战，也没有考虑过要发展这个情况。这就是他们应该怎么说，
狭隘了，
对，目光短浅的地方。再说有的城邦呢，其实想的就更简单了，波斯一来我们投降就完事了
啊，
我们直接投降。
对，咱
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没有流血，
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对吧？
你
后面就发现了，凡是抵抗了波斯的呀，波斯征服过之后烧杀掳掠，直接把城烧了，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但是直接投降的好像没什么事儿，
建立一个合作政府还能。
包括像马其顿，上集说了，亚历山大王投降了波斯，还骑着马嘎噔嘎噔去希腊这边给传消息呢。没事儿啊，没什么事儿。真正说负隅顽抗的
就这俩，其实
真正顽强抵抗的其实没那么多。而且有些小城邦说是抵抗，其实他也出不了多少力，可能几艘船就是举国之力了。所以当时不同城邦想法真的不一样，包括各个城邦之间还有嫌隙。比如说有这种世仇的城邦或者世仇的地区，你投降波斯了，我就得支持希腊，我就得支持雅典。你要是支持雅典，我就投降波斯，一定得跟你对着干，
势不两立。
对，怎么着都有。再说回这个船，说回这个造船，刚才说造的这东西叫三列桨帆船，前面有一集好像也花了简单几分钟讲了讲这个三列桨帆船。就是说它其实是三层，有三层水手，
已经很大的船，
非常大的船了。但这个船是怎么发展过去的？最开始的船可不这样。
那是，那肯定是。
最开始我觉得就跟咱们在北海划那个小船似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少年派。
最开始就是那种小船。一个船上呢能多少人呢？20到50人差不多了。当然实际船肯定比咱们划那个大多了。
对。
但这种船是什么呀？什么特点？底儿是平的。没有龙骨。它就是拿树锯倒了那些木头一层一层拼起来的，然后给穿上。穿上之后外面还得刷一层沥青防止进水，最早是这种技术。这多出现在哪儿啊？就是荷马史诗里。
我跟你说，就是澡盆呢，
差不多吧，差
不多，差
不多吧，
就跟那种木质澡盆差不多。其实
对，因为人家说与其说这船是划船，不如说是在海上飘
啊。对，
所以当时荷马史诗里一般说到船啊，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叫乌黑的。为什么叫乌黑的呀？不是木头黑，
刷沥青，
是外面刷的那个黑。对，一开始是这种船，后面发展成什么呀？叫50桨帆船，是一层的，类似于咱们看那个划龙舟，类似于那种船。那种船呀，速度更快，这时候就有战术上的分工了。因为有50个人划船，所以有人专门划船，有人专门输出。上面配备弓箭手。哎，我只要把对面船上弓箭手射死了，他那剩下都是划船的，没有战斗力了。
对，是没错、嗯、
这是当时的这种战术，就是五十桨帆船。
这个其实就玩什么全战什么的，
嗯，
早期的那些就是这种船。
对、
嗯、很明显。
那怎么才能让船上的人比这个五十桨帆船更多呢？
更大。
大是肯定得大的，关键看怎么大。
嗯，
前后加长不现实了
啊、哦，没那么长木头，
你找不到那么长木头
啊、
第二是你找到了呀，你也没法保证那木头人坐上去它受力它不弯，不变形、哦、
啊，太长了，
太长了，这很难保证。
嗯，
那只能纵向发展了呀，前后加长不行，只能上下加长了呀。
嗯，
于是就出现了三列桨帆船，就是坐三层水手。
嗯，
每层都有人在划桨。有人说那为什么不造更多的层？因为更多层这船可能就沉了，
就倒了，
一栽尾就倒了。
嗯
啊，所以三列桨是当时希腊人研究出来的最稳定的，而且速度最快的，整体而言呢，质量最好的这么船，对，这么均衡的船。
嗯，
所以就是三列桨帆船。同样，下面三层水手划船。
嗯，
最上面那层水手能顺着那个窗，
舷窗，
舷窗能顺着那窗户侦查。
嗯，
三排还能换班，你要想慢点划呀，就一排划。下面这排划完了累了，换中间那层，中间那层划完了换上面那层，
三班倒。
对，你要想快点呢就两排划。
嗯，
你要想全速前进大家一起划
啊、
哦、哎，它这个机动性就更强了。在一个战斗的时候上面也有甲板，
嗯，
有士兵也是可以射箭也可以登陆作战。
嗯，
俩船靠近了跳到人家船上。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呀，是另一个经典的海军战术这时候就出现了，
封锁。
封锁
啊，海军封锁呀。
封锁是这个大的战略
啊、
嗯，咱说是战术，就是撞
啊，撞击，
撞，
侧面撞，有这个船手上有这个金属物了，开始，
对，有这个青铜榔头，
嗯，
跟工程车差不多啊，一个青铜的一个头，
嗯，
拿这个东西撞，只要船的速度起来了，这青铜头就把正前方的战舰给撞出一个大窟窿，
一定还得是你正面撞人侧面，
对
啊。撞的
就是撞，
嗯，
所以雅典的船上弓箭手不是很多，但水手一定得满上，因为他们
提速，
对，因为开发出了这个新的攻击方式，
嗯，
另外就是这个水手啊，其实都是平民，
嗯，
你想这脏活累活，贵族愿意干吗？肯定不愿意干，贵族玩的就是刚才咱说这个重装步兵这一套，
嗯，
所以随着海军的壮大，平民的势力确实也逐渐增强了，这跟蒂米斯托克利就互补了。
嗯，
成了一个正循环，
嗯，
这样海军就成为了雅典这个战斗的主力。所以说打这个月神甲战斗的时候，两百多艘船，雅典就一百多艘。
不是后来造了两百艘了吗？
对，最后造了两百艘，因为还有的船也停在雅典这边呢。
哦，
所以这回呢，终于是接上了上一集这个温泉关之战了啊！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嗯，
说这个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镇守温泉关的同时呢。另一边蒂米斯托克利也是把守住了东侧的这个海峡，叫优卑亚海峡。说这个月神峡其实不是这海峡最窄的地方，
嗯，
但是你主要的目的是不能让波斯的陆军和海军联合起来，不能让他们合并作战，于是就停在了和温泉关几乎同一条直线的这个月神峡。就说左面陆军是守住温泉关，右面海军守住月神峡、
哎哦、就两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儿。
对，
嗯，
你记得第三集开头讲那个波斯打埃及嘛，
嗯，
就埃及咱们说可能有种情况是海军将领投诚了，这样的话你就没有看到埃及的海军，那你陆军拉开架势打你是不可能打得过波斯的，
嗯，
必输无疑，所以必须得是海陆配合。但是说这么热闹啊，希腊人一开始是没有停留在这个月神甲的
啊，还往前走啊？
没有，他在后面，他在月神甲后面。
哦哦哦，嗯，
为什么呢？因为蒂米斯托克利掐指一算，该刮东北风了，
解东风。
这集啊，我原本准备资料的时候我就在看，我说这看着这跟赤壁之战真像，嘿，你看解东风都出来了。
嗯，
但是我一搜啊，好像目前简中互联网上没有太多说把这两个故事啊，我就不说两个历史，因为实际历史可能确实不一样。
嗯，
两段故事中的这些精彩片段横向做对比的好像不多。
嗯
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
开这个先河了，
蒂米斯托克利掐指一算，哎，该刮东北风了。
嗯，
希腊人根据流淌在自己 DNA 里的这个航海经验得知，
嗯，
立夏之后就是五月初，
嗯，对，我生日，
哎，
我身上都是立夏。
立夏之后50多天，
嗯，
地中海可以安全航行，风平浪静。但是这仗打的时候是8月份，
嗯，
差不多过去了啊，
好日子到头了，
已经快立秋了
啊、
天气有变。果不其然，蒂米斯托克利这边算对了，他们这边停在安全的港口，波斯人大批海军正准备停船，
嗯，
但是因为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只能在一片海滩停好几层，结果突然之间狂风就来了。
这挺像啊，这事儿都挺像啊。
希罗多德说，雅典人这时候接到了神谕，说北风神博瑞阿斯会帮助雅典人。
这里也有神风特工队的事儿呢，还
有
啊？
为什么呢？因为说博瑞阿斯的老婆就是他当时卷起北风从雅典卷走的国王的女儿。
嗯，
说他跟雅典沾亲带故。希罗多德管这个东北风叫赫勒斯庞人，他说这风有名叫赫勒斯庞人，
跟现在似的张三要登陆了，
直接就把波斯人的战舰给吹到了山崖之上。
嗯，
说最终损失多少？损失了1/3，400艘船就没了。
多少？
400艘船，
1/3。
希罗多德说的，
他有1000多艘船是吧？
对对。这时候就顺便推荐一本书，
嗯，
就放在那儿叫《风的历史》。
哦，我以为是这命运呢。
这风的历史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你看那个希罗多德讲什么吹这个风那个风，它这风都有名字，包括希腊神话里每个风，它东西南北风不都有一个神吗？
嗯，
咱们这边好像没有这么明确的说这个风神叫什么名，就只知道有这个什么雷公电母
啊，我以为是铁扇公主呢。
当时我就有点不知道，就是说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到底有没有这种说法啊？
可能是地儿太大了。
哦，
每个地儿刮的风其实同时刮风不一样，
但是你说那当地有没有对风这个命名的这种情况呢？
那可能，比如说可能沿海地区可能有吧，
啊，也许有，
有可能，
但咱们就不知道了。
嗯，
比如说你这个，希腊神话里西风神嘛，叫 Zephyros， 就泽菲罗斯。
嗯，
我找中文里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哎，找到了。啊，为什么我找这个？是因为翻译的一个游戏里面有这个词条
啊，西风神。
对，但是我觉得你不能翻译成西风，这样是不是显得就不文雅？
像打麻将，
我就找啊找，虽然不是人名啊，但是我觉得也不错。
嗯，
叫寒商，寒就是寒冷的寒，
嗯，
商就是商朝的那个封神榜商朝的那个商，
嗯嗯嗯，
叫寒商。说为什么叫寒商？因为咱们这儿西风一般是秋天吹嘛。
对，
然后这个宫商角徵羽这个古典的五音里面，商这个音对应的就是秋天。
嗯，
然后秋天也转凉了，所以就翻译成了寒商。对，可能会有类似这种对应的词，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对应他们这个每个风叫什么名。
嗯，
包括你说像什么朔呀望啊这种词儿，就是一个初一一个十五嘛。
嗯，
壬戌之秋七月即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上，就是也是用其他的文字来表示这个自然现象。我觉得可能咱们会用这些词儿，
或者有可能是
跟他们的说法不太一样。
哎，对，而且可能古人用的多，而且可能也是为了，其实哎，我觉得这东西啊，说到底就是平民也不那么说，平民也说你喝西北风去吧，那只是这个有文化人，就是他为了可能所谓的就是高雅一点是吧，说点人听不懂的，
嗯，
哎，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你可能这边这个平民这个白话什么用的多了，不知道怎么说了，
对对对，
你生活中用不上的。
是，
而且有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的，就你的这些东西也跟神话什么没什么关系。
是，
你可能就你说，哎，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儿，但你要不说，那猜不明白。
对，那希罗多德呀，这当然是他给了这个偏神话的说法。
嗯，
啊，说雅典人之前给神献祭了啊，所以神帮他们这刮了东北风。而且他说更有意思是啥呀？是波斯这边僧侣也一直在做法，
嗯，
祭祀、念咒，希望风赶紧停。果不其然，3天之后风停了。
嗯。
所以是做法做停的呢，还是风吹3天也差不多停了呢？那咱们就不知道了。
反正做法肯定说是自己的
啊，
领钱吧。
这时候其实雅典海军已经在月神甲做好准备了。
嗯，
波斯这边又出了个幺蛾子。
那还有战术
啊？还有战术，主力部队说我们在月神甲对面和希腊海军对峙。
嗯，
另外派出200艘船绕过优卑亚岛，和温泉关一样来一个两面包夹之势。
啊。
哎，但是这次情况有变化，是波斯人这边出了个叛徒，偷偷游泳过来告诉希腊人，波斯有200艘船准备包抄后路，你们快跑吧。
犯得上犯不上啊，当叛徒然后得游泳过去呀、啊、
对，
跟海里疯了吧，
人这么写希腊阵中有人怂了，就是要当撤军吧，
那这游泳都不气死了吗？我操，我都累死了，游泳过来，你个，
咱撤军吧，咱撤军吧，回首科林斯地峡，保住伯罗奔尼撒半岛。哎，这你一听就知道谁说的。
嗯，对对，在吹，在吹风。
哎，
我们还有陆军能战。
正巧这时候，当地的城邦送给蒂米斯托克利30塔兰铜银子。
嗯，
说你得帮我们守住这儿啊，不然波斯人就在我们这儿烧杀掳掠了。
哦，这是一不投降的。
蒂米斯托克利一听啊，没问题，分了5塔兰铜给斯巴达的元帅欧里比亚德，这事儿就解决了。
不是，有好人吗？这里行啊，行
啊、嗯。而且蒂米斯托克利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嗯，
我们知道有人报仇，没事儿，咱们主动出击。
嗯嗯，
啊，你看温泉关是在这一直守着，
嗯，
等着波斯人冲过来。这次玩海军，咱们主动出击，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跟波斯军来了场正面交锋。
嗯，
这是有好几层意思啊，一个是试探虚实，看看波斯到底什么情况，
嗯，
能打不能打。第二个是啊，不能给这个受了风暴打击的波斯海军喘息的机会，你不能让他们把船都修好了，你再去跟他们打。
嗯，
你得现在这样先来个下马威。第三个就是即使输了也没事儿，刚才说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打的，夜幕降临我们就可以趁着夜色逃走，所以其实这个计划是想的比较完整的，就是咱先试试看看能打成什么样。而且雅典这边还有阵法，船能摆阵。
嗯，
什么阵啊？
楔形阵。
他们不是楔形阵，波斯那边是一排一排的，一排一排的，就是跟那个三体里迎接水滴似的，排这个
迎接水滴啊，
这不迎接水滴吗？两千艘船排一个四四方方大阵列嘛，让水滴从头穿到尾，
排成一个人形，排成一个之字形。
波斯那边是这么排的。
嗯
啊，希腊这边那个因为说要用撞击嘛，
嗯，
有一个经典战术是排成一字形，一字长蛇阵
啊，
直接切割开他们的方阵，然后船一拐弯，你不就正好撞到人侧面了吗？
哦，
你看那边是个方阵，这边是个直线，你直线先切进那个方阵里边，切到方阵中间的时候，那船一拐，你不就等于说从那个方阵的一条边拐到它垂直那条边了吗？你不就正好能撞到人船的侧面了吗？你前面那青铜顶不就正好把人船撞漏了吗？
那波斯人不动啊。
为什么说波斯人海战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经历过这种训练，他们这个驾驶船的水平也不高。
哦，他们可能主要起到一个运输船的作用，
这个你说对了，
是吧？
这主要是为了跟陆军配合，
嗯，
所以这个海军你能看到，就确实是打不过希腊这边。虽然说你船多，但确实是打不过希腊这边，
嗯。
所以说，蒂米斯托克利说：“那咱们得先来个下马威，咱先看看这场仗打成什么样。”于是，希腊这边就排出了一个船阵，
嗯，
什么阵呢？所有的船头朝外围成一个圈，围成一个圈，这样波斯这个船进不来这个圈，咱们就可以依仗着这个圈去撞他船也好啊，去杀他船上的人也好啊，就这么慢慢的耗着。
这真的合理吗？把船排成一个圈？
对啊，就围成一个圈，或者围成一个半圈。然后所有船头都朝外，就那个青铜顶都朝外。
你转不过来，
哎，这你波斯船攻不过来，
就那个篮球战术，大家手拉着手，
不是足球吗？十个人围一个圈，把球放中间，
对，往前
送进球门，
往前走，经典战术，
对，就是这个战术，就是这个战术。结果呀，波斯军队确实是无从下手，两边就打了一个平手。第一场，
你拿箭射他呀？
他们甲板上没那么多人，你波斯的船上士兵比较多，因为他们主要依靠射箭，依靠登船战，但是希腊这边主要现在战术改了，改成撞你了，
你放火箭，你烧他呀，他围一圈吗？不是，
可能没那么高级，
用潜艇，不是，
那时候没那么高级，还比较原始，
还软小五、软小六，在凿的船，
哪有软小六，只有软小七，
哦，软小七，对了，下凿的船去，
说这仗啊，打就差不多了。 而且天黑之后啊，这是月神甲战役的第一天，天黑之后啊，真是天助希腊人，又刮起东南风了。
嗯，这接着吹。
哎，不光有风，还有瓢泼大雨。那些绕后的船只毫无准备，当时正走到最南边的海角，大晚上又刮着风下着雨，电闪雷鸣，啥也看不见，
全上岸了。
不是上岸了，就是互相撞上了，全军覆没。
好绕，你先生好绕，我抓着你，让野怪杀了。
哎，但这个是希罗多德瞎编啊，真实历史情况是这些船找了个港口停着，啊，就虽然说没有全军覆没，但肯定也是贻误战机了，
对，
没法绕后了，
战术意义，
对对对，啊，包抄的计划肯定是失败了，这第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希腊人这边说啊，行，知道深浅了。第二天咱们打游击，专门处理波斯的这个散兵游泳，看哪个船落单了，咱们就过去骚扰去，看能不能把这船给截过来。
反正这水手挺累，连着两天哐哐这么划，你追击又那什么，又撞人家的。
是啊，这第二天呀，就给波斯也是骚扰的够呛。第三天，两边说这咱们结结实实打一架吧，两边就是拉开了架势，杀了一整天。直到日落时分才分出胜负，大约是打到晚上八点。
那，这这么精确？因为日落是晚上八点，
不是因为晚上八点的时候，蒂米斯托克利收到消息，温泉关陷落了，
哦，撤，
不用打了，走吧。这场战役呢，也就算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你看温泉关打了三天嘛。第一天这个薛西斯派了这些杂牌军来冲，没冲下来，第二天派长生军冲，没冲下来，第三天绕后给这个斯巴达给端了，这边海战呢也是打了三天，但你能看出来截然不同，战况截然不同。
哎，
海军这边就是波斯被希腊人压着打，基本是毫无还手之力，
这装备差距太大，
也不能叫毫无还手之力吧，就是说你这个数量优势没发挥出来啊，而且你确实想起这个薛西斯叔叔说的话，耽误你取胜的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海洋。
说得好，
这海洋你看出事了。
这海岸之间，
船是不是太多了？你都堆在一个小地方，然后来一个风暴，全完蛋，是不是有问题？你这个绕后白绕了，不知道绕哪儿去了。但是啊，甭管说怎么着，这个月神甲肯定是不能接着守了。因为那边输了，你在这守，你又被人家陆军、海军包抄了。
啊，你退都不好退了。
对，所以说那咱们赶紧抓紧时间撤吧。蒂米斯托克利就带领着军队回到了雅典。
哎，那这有什么战损比什么的吗？
这个具体的战损比我没记下来。
但
是怎么说呢？反正打完这场仗，再打完萨拉米斯海战，就不是说这两场希腊人就把波斯的军队给全歼了，不是，说打完这两场海战，两边的船的数量就差不多了。
嚯，
雅典这边是经过严苛的海军训练的。
你
有没有记得咱们前面讲这个米利都起义的时候，他们也说了我们要发展海军。但是他们当时训练到一半，这士兵们不乐意了，说这个新兴的海军战术啊，又得绕后，又得拿这个撞，对这个士兵要求太高了，训练太累了，他们练着练着就不愿意练了。
不是，这什么士兵啊？我从来没听说过，这训练新战术不练了
啊！练着练着不练了
啊！
所以最后也是没打过波斯。但雅典这边那又不一样啊，他们这个有点万众一心的这个劲儿，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练成。最后他们这个装备也领先，这个意识也领先，操作也领先，所以能赢波斯就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儿。
但感觉这种大的战损比，尤其在什么，咱就是跟海军或者是空军吧，咱现在就这种来看。得差着几代那种感觉，
哦，
是吧？你说你用那个老式的战列舰跟人现在航母战斗群去打去，
那
你就碰不着人，你就
是一个级别的。
对，你靠蒙，你可能蒙着人两炮，
嗯。
但是你真正就是说，感觉在那个年代的话，你说有这么大差别，那可能真是，
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啊？真是就波斯那边啊，心不齐，都是各个民族给征召过来的。大家都不愿意互相配合，比如说我们民族几十艘船就驻扎在这儿，你们就驻扎在那儿，一团一团的，
啊，你也支持不动我，
嗯，
啊，你
有点这个感觉，
这其实不是那个波斯的，就是波联，是啊，是波联，谁支持不动谁，哎，
对，薛伊斯后面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嗯，他说我们这个月神甲虽然输了，但我坚信我们后面在萨拉米斯再打一场海战，波斯必胜，
嗯，
为什么？当时我没御驾亲征啊。我没监督你们呀，你们都不听话呀，不给我玩命往前线冲啊！
嗯，啊，我现在来了，
我来了，你们还敢不
也陪人家
不听话
啊？
所以可见当时是可能是有某些民族不听波斯，不愿意使劲冲的，这个躺平了，
嗯，
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蒂米斯托克利这边撤军了，再待着也没有用了呀，嗯，啊，这反而还会被人包抄，撤了，撤回雅典，
嗯。
撤之前呢还玩了一手计谋，他在撤退的途中，但凡是有饮用水的岸边，就在石头上面刻字儿，
嗯，
刻什么呀？
有毒。我吐过痰。
我也吐了一口痰，
公厕。所有饮用水的岸边都地上牌子，公厕，
在石头上刻字儿，刻的是，本是同根生，相见何太急。
啊，
肯定没刻这具体这几个字啊，反正就这个意思。
嗯，
干嘛呢？就是说呀，如果你是波斯阵营的希腊人，
嗯，
你看见了这个，赶紧来投降，
饮水思源。
对对对，赶紧来投诚。嗯，说不定心生善念，就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嗯
啊，
不如刻一公厕，给他们渴死。
但其实啊，还有另一层。
嗯，
要是被其他民族看见了。那你不得狠狠地向薛西斯告状，说你看，我就知道这些伊欧尼亚人跟雅典人勾勾搭搭，我就知道他们没憋着好屁。
嗯，
等于说也是分化了波斯的这个有生力量。
哎呦，他得用好几种语言写。
反正这场仗就算是打完了。
嗯，其实算是，你海军可以说打赢了。
嗯，可以说是打赢了，
可以，而且你说这么高战损比，虽然说你说面
主要那个风暴毁了四百艘，
对，但你就说再往后拖，那你肯定是打不过雅典了。你在战略上就已经把这给扭转过来了，其实是
是是是。
你要说前面是人家一带一大帮子人过，那现在你一大帮子人都打不赢我，那咱俩单挑你还打得赢我？
哎，但是啊，你说的虽然很对，
嗯，
但是薛西斯当时不这么想。
啊，薛西斯又不这么想，
他不这么想，
自信，
自信，他觉得哇，我们赢了呀，
怎么是赢了呀？
赢了呀！
哦，因为我往前推进了，
对对，我往前推进，他没拦住我呀，
啊是
啊，赢了呀！
嗯，
因为波斯人现在已经打通海路两路啊，整个阿提卡和优比亚地区已经尽在掌控了呀。
啊，虽然这个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总体是好的
啊。是的，是的，是的，
一个石头和五个石头的区别，
对。然后薛西斯还叫上那个海军士兵。来来来来温泉关看看我们这个战场，看看我们是怎么干掉斯巴达人呢。
嗯，你看我们这杀多少，看看你们。
其实他偷偷的呀把波斯士兵那尸体都藏起来了，就剩下了一千个。
啊啊，然后你看你这死一遍。
对对对对
啊，这激励，这激励挺好。
哎，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啊，数据造假。
因为波斯士兵的尸体散落各地，斯巴达士兵的尸体都堆在了一起，肯定有人动过手脚。不管怎么着吧，反正士兵也被击毙了
啊。或者一看那个这士兵边上有三条胳膊。
现在前路畅通无阻，波斯大军就要南下雅典了啊。蒂米斯托克利这边呢，也在策划着海上的这个大决战。
嗯，
大决战之前要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号召全体雅典人。撤出城市，
啊，
不能犯当年米利都一样的错误，犹犹豫豫。
嗯，
说我们要在海上跟波斯人打，城市里的所有人都得撤出来，要不然你城市里一旦出事了，就两头不能兼顾。
哎，这好像跟这个中国咱们古代这个打仗不一样哈。
怎么说呢？
中国古代你看，咱都人在城在，
那没有啊。
是这军民一起啊。
没有，咱们还有一句话吗？不是？
什么呀？
存地诗人。人地皆失，
留、
啊、
得青山在。
哎，
啊，反正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对不对？你看人家玩的也很明白。
嗯，
咱们雅典人，哎，全都得撤离。这时候，蒂米斯托克利就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是后世发现的一个文献。
嗯，
叫《蒂米斯托克利法令》，也叫《特洛伊增法令》， 就是他当时在那儿写的，就是在那儿发现的，
嗯，
而发现的，其实发现的挺晚的，是1959年才被人发现的。
嚯，
对，一块石板，这石板是当地农民自己家里的，他之前一直拿这个石板垫门口当擦脚垫儿，
啊啊，还发现好像有字儿，
对，后来发现有字儿，就把这个石头捐给当地一名教师，这个教师做了一个文物展示，
嗯，
文物展示，然后就被某个大学的教授发现了。然后就翻译了这个文章，
嗯，
翻译这个石板上内容，就发现，哎，是蒂米斯托克利当时写的法令，
这重要历史文献。
对，
嗯，
这法令当时真伪确实有待讨论，现在仍然在争论当中。但是我觉得能连上，
嗯、
就是应该是跟希罗多德记载的是一致的。
嗯，
他这法令写的什么呢？上来是啊，诸神
啊，这法令还挺有情感、啊，
就是什么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差不多就这意思。
嗯
啊，诸神说，我蒂米斯托克利提议什么呢？我们把城邦托付给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及其他众神，让他们来保护我们的家园。
嗯，
怎么撤吧？
跟没说一样。
是雅典人和住在雅典里的外邦人，
嗯，
其他城邦的人。把儿童和妇女安置在特洛伊增，
嗯，
就安置在另外的城邦里，
嗯，
说安置在这儿，老人以及动产安置在萨拉米，
嗯
嗯，萨拉米就在阿提卡的西南边，偏西南的位置，这么一个小岛上，
嗯，
说安置在那儿，老人都去那儿，家里能带走的东西收拾收拾，赶紧带走吧，
嗯，
一起带到那儿去，
啊，都是宝物，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对。司库就是掌管仓库的人，
嗯，
司库及祭司留在卫城保护诸神的财产
啊，诸神的财产没有被移走，
没有，
想让诸神自己保护，
拿不走
啊，
太多了，拿不走，
或者好像是神像什么的，
嗯，
是吧？你不能给神像搬走啊，
对，
嗯，
然后后面就说，哎，我们怎么准备我们的水手，怎么准备我们的战船啊，就不多说了，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嗯，
最后说，为了使所有雅典人同心同德的抗击蛮族，那些被陶片放逐法放逐10年的人应回到萨拉米，并在那儿等候公民大会对他们的裁决。
哦，从这个监狱里边抓人了啊？
不是抓人，是之前被放逐的呀，
嗯，
都回来吧，
啊，没事了，
没事，都回来，赶紧保家卫国
啊！
因为之前是政见不同把他们放逐了，
嗯，
现在又担心什么呀？担心他们投敌，赶紧回来吧，
嗯，
回来一起保护雅典。所以这是他当时颁布的一条法令。这时候就等于说雅典城内就开始人头攒动，乌泱泱大家都收拾东西，
撤吧，
你撤到这儿，我撤到那儿，
嗯，
开始撤了。这个撤其实也有几种说法，
嗯，
因为希罗多德写的是在温泉关失守之后，雅典才觉得守不住了，才撤的，
嗯。
但是从这个法令，你明显能看到，以及蒂米斯托克利对海军的安排，就是有船留在雅典，
嗯，
有船去打了那个月神甲，说明他是一开始就准备好大家撤的，
啊，知道
早就计划，早就计划好要撤了，
嗯。
而且当时还有一条神谕啊，这神谕也挺有意思。说雅典人最后会在这个幕墙之上迎战敌人，
嗯，
大家就讨论这个幕墙是什么玩意儿。有人说这个幕墙是围绕着雅典卫城的一圈墙，
嗯，
说是这个墙，说意思是我们最后退缩到这个山上卫城那儿守卫波斯，
嗯，
抵御波斯，
嗯。
但也有人说呀，就蒂米斯托克利说这幕墙指的是船，
嗯，
船就是木头墙，
也有道理。
说我们应该到海上抵御波斯，
嗯，
两边争执不下，所以最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相信幕墙是指的卫城的那波人，他没走，他留在雅典城里，留在卫城继续抵御波斯，
嗯，
这波斯大军刚才说薛西斯就南下没有阻碍了，一路走过来呢，确实是看见这城邦就来气，
嗯，
就是你们阻挡我，对不对？就给这城邦烧了，
哎，觉得
抢了，
胜利在望了。
胜利在望了，
嗯，
而且确实结结实实的攻进了雅典，不是说没打进雅典，雅典城都空了，直接打进了雅典，围住了卫城，卫城里的人还誓死抵抗，往下扔大石头，
嗯，
没有用，
是你总没多少人啊，
没多少人，没有用，波斯大军直接又冲进了卫城，把里面抢的是一干二净，
嗯，
人是见着就杀。 就是说雅典也被第一次焚毁了，
薛西斯爽了，
哎呀，这终于是让他爽了一次了，
爽了
啊！那剩下的雅典人在哪儿呢？就都停留在萨拉米斯，等待着和波斯大军的非常关键的一场对决。
那个萨拉米斯应该也不是光是雅典人了吧？
都有，
基本上希腊的这些联军全
都在
这儿。这个恭喜薛西斯，是吧？这个目前这么来看，就是对于现在雅典啊和现在这个男篮世界杯也很像。是这个遭遇之战，关键之战，现在马上就是荣誉之战，
回家之战
啊，这回家之战就准备好了。
哎，这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月神甲之战。
嗯，
其实本来今天是打算连着萨拉米斯一起讲的，但是发现如果你前面加上那么多，给大家讲讲这投片防主法呀，这个海军的发展啊，其实也挺长的，
就是背景铺垫，
背景对铺垫了啊、
你要不然怎么解释就把这防主法的人还得再。
再瞪回来，
瞪回来啊！
是，
人气都气死了。
而且很有意思啊。
嗯，
这咱们中间也说了，这其实我感觉他跟赤壁特别像。
嗯，
感觉是抄咱们的。
啊，他说哦，你说希罗斯都是抄咱们的，但是这个没有赤壁精彩。
哦，没有赤壁精彩。
没有，你看他们这个叛徒是游泳，你看咱们蒋干盗书，又这个周瑜打对，周瑜打黄盖，是不是？咱们这玩的透了，这里边就非常直接。
也有啊，你看这个阿里斯提德，被陶片放逐法放逐的这个人，我觉得他就是黄盖。
那、他是黄盖，
我觉得他就是黄盖。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也希望蒂米斯托克利能当权，能发展海军
啊、
故意被放逐走的。
嗯，
知道俩人已经玩了一个这个计策，故意被放逐走之后再回来。其实他回来之后，在后面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也是苦肉计。
啊，苦肉计，
玩了个苦肉计，哎，
其实那都是他写的，拿陶片说，假如那签名呢，然后让敌人发去，快发去。
事儿呢，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深入这些历史人物啊，你看看希罗多德之外的文本，因为写到这儿啊，其实相关的文本就多了起来。
嗯，
不像他写前几章的时候，你写到这儿呢，你会发现这些每个人角色都不太一样。
可能是回归希腊本土的事儿了。就
往
前多了。
包括你看蒂米斯托克利，你说之前收了贿赂，把这钱又贿赂别人，这种事儿，你说能代表他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也很难说，也很难说，因为他其实内心可能真正想的就是我这样才能留住他们，我才能赢。
把事儿解决了。
可能根本不是想钱的事儿。但是呢，你听我们后面几集呢，蒂米斯托克利他后面干那些事儿呢？哎，你又不好说了，
你就感觉要发战争财
你又不好说了啊，就是反正人物很复杂，我觉得这也是看这些历史小故事呢有意思的地方。你会感觉很唏嘘。你看这个薛西斯，从波斯本土以及周边的这些民族，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纠集了多少年，找了多少万大军，浩浩荡荡行军就行军了几个月，来到雅典。
死了好多人呢，
就为了打这一场仗。
嗯，
最后呢又得到什么了呢？他的目的又有没有达到呢？不知道，
留扣子了
啊、
嗯！
而且最后这一场决定双方命运的萨拉米斯海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嗯，
如果说波斯和希腊的海军之战是赤壁之战，那今天顶多是上半部分
啊，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那下半部分咱们就留到后面再说。
华容道
有
吧，
不是没有，
那
哎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